诗篇121篇。我们从上一周开始了这个上行诗的系列。我们上一周看到了上行诗的第一首120篇。那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这15首诗篇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所谓上行诗，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民让他们去耶路撒冷一年三次朝圣的路上所唱的诗。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样也是在这个世上朝着属天的家乡前进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也和旧约的百姓一同颂唱这些诗篇。我们今天来到了诗篇121篇，我们同样的也是来一同诵读这首诗篇。我们要读那个小字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1篇，一起开声来读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必叫你的脚跑不动，保护你的必不打折，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折，也不摔下。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门。上一周我们看到了诗篇120篇，是整个上行诗的起点。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朝圣之旅的那个起始的点，是源自于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是寄居者，他们住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朝着永恒的家乡开始前进。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诗篇121篇，这首诗与上一首诗有着截然不同的一个情绪。当你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充满着信心。上一首诗篇诗人是充满着愁苦，很悲伤的这样的情感，但是这首诗篇诗人是振奋的，诗人是充满信心的。而这两首诗篇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上一首诗篇描述了朝圣者在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充满着惊恐愁苦，很自然的人们会想到这条艰难的道路，我们的安慰到底在哪？那这就是诗篇121篇所回答的问题。诗篇121篇提醒我们，今天作为朝圣者，鼓励我们在这个世上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患难，上帝始终是我们信实的守卫者，他一路与我们同行，一直保护我们能够成功的抵达到终点。这就是诗篇121篇整个的中心的思想。所以在这首诗篇当中，我们总共要来看这四点。第一点是上帝是那位创造天地的守护者。第二点是上帝是从不休息的守护者。第三点是上帝是遮盖荫蔽我们的守护者。最后上帝是永活的守护者。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从第一点来看，上帝是那位创造天地的守护者。第一节上来，诗人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所以从上一首诗篇，诗人描述他的这个处的恶劣的环境，然后他开始踏上了这条朝圣之旅。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天路客，这位朝圣者，他们开始一步一步的朝着耶路撒冷前进。而当他到了这个时刻，他抬头看到环绕着耶路撒冷的群山，他开始感慨。 所以你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群山环绕的地方，对吧？所以说我要向山举目是什么呢？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附近，对吧？他远远的看到了前面的这些山，山象征着上帝的环绕，象征着上帝的保护。但是同时，对于要去耶路撒冷朝拜的天路客来说，山是他朝圣之旅面前的阻碍和挑战。要知道在古代，你如果要是走几百里的路，几千里的路，那个时候是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的，没有铺好的柏油马路，他要在到达这个目的地这一路上，他是要走野路的，有很多的路是没有成型的，有群山的阻隔，他必须徒步穿越那些山脉才能够抵达群山环绕的圣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过山路，可能有的人走过山路，可能有的人喜欢走山路，好路走惯了，喜欢专门找一个有山的地方去 hiking， 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就算是在加州，在你的家附近有这种公园，可以有这种森林可以去 hiking， 这些也都是已经人为的保护起来的，这些 hiking 的地方也是给你把路铺好了，对吧？让你可以很平安的走在里面，不必担心你会遇到什么危险，然后你能够在规定的时间还给你地图告诉你，从这儿走到这儿多少个 miles， 对吗？两个小时之后你就能够到达哪儿哪儿哪儿，非常好，一切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让你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受保护的环境里面享受走山路的体验。再加上你有从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装备，对吧？有遮阳帽，有登山用的杖，穿着舒服的登山鞋，背着充足的这个水和食粮，能喜欢在外面去宿营的，你又可以去买到这种保温的帐篷，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感觉啊，山路是一个我们很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是绝不是第一，这绝不是古代的以色列民经历的。在古代，在他们去朝拜的路上，山路是难行的。他们一路上没有这些精心安排好的道路，很多的时候他们需要自己去走到荒野当中去闯出一条路，他们要穿过草丛、荒漠。他们可能要走非常陡峭的山坡，可能会有滑落跌到山脚下的这些危险，他们身上会因为走过这些充满着荆棘的旷野而被划伤流血，身上会因为跌倒而淤青，崎岖不平的道路会让他们崴脚，不幸可能会摔断骨头。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对付出没在野外的各样的野兽，在野外早晚的气温变化，要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在这个中东地区，白天的太阳是非常炎热的，可能会造成缺水、中暑，但是到了晚上，它的气温会骤降，非常的寒冷，而且在野外，他们还要面对要强盗，去伤害他们，等等等等。所以那个画面并不是啊，走天路、走山路啊，非常的美好，不是的，是一条充满着危机的道路，是一条危险的旅程。所以可想而知，当这位朝圣者当他走到这里，远远的望着环绕着耶路撒冷的群山的时候，他的心态不是李白的心态。他的心态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这个什么不是要作诗，对吧？他没有那个心思。他当他看到群山环绕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在想， 我要怎么才能走过去？圣城就在那儿，但是在我跟圣城之间有这样的拦阻，艰难。所以你才明白为什么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向山举目，然后他很自然的就问了下一句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到底在哪儿？谁能够帮助我穿越这崎岖不平的天路？谁能够帮助我跨越这些重山？所以这里的山代表着我们在这地上行走天路的时候所面对的重重的阻碍，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试探，所面对的危险。在你的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你是否也经历艰难和险阻呢？你是否感觉到有的时候你作为基督徒在你奔走天路的这条路上，你独自的走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当中，你跌倒过，你受过伤，你身上还留着伤疤，鼻青脸肿，一步一步的你变得越来越小心，你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前面的路。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人生的轨迹当中，你不敢再继续前行了。你面对群山，前面你又看到了前面有更高的山需要翻越的时候，你感到没有人帮助你，你感到继续的持守这个信仰太难了，你感到不知道该如何的继续前进。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21篇今天向你宣讲。如果你现在正在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这是今天上帝给你的鼓励，这是今天上帝给你的应许，这就是诗人充满信心的宣告。第二节他说，我的帮助是来自那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注意到诗人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是上帝亲自启示给他百姓的名字。他没有说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而已，他没有说我的帮助是从创造主而来，他没有说我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而已，他说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这个名字只有上帝自己的百姓才知道。还记得起初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上帝向他显现，摩西问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对这个百姓说这是真的上帝？于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我是那位亚威，我是，你可以用这个名字来呼求我，我必垂听你。所以当上帝的百姓自古以来呼求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是在诉诸上帝的信实。他说，我是那位信实守约的上帝，我是你的上帝，我不是那个泛泛的，那个遥远的，那个你知道的那个创造宇宙的那个上帝而已，我是你的上帝，我是与你同在的上帝，我是把我自己的名字赐给你的上帝，你可以呼求我，我是把我自己与你绑定在一起的上帝。而这位耶和华是那位真正创造万有的主宰，他不是以色列这个部落，这个部族自己的神明，好像以色列有耶和华，然后迦南人有巴利，然后有亚斯他录，或者有其他的神明，好像他们自己就刻一个小人然后拜拜，每一个部族的有自己的神明而已。不，诗人说这位耶和华，这位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以色列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是唯一的创造宇宙的主宰，他统治万有，他超越万有。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添加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的上帝，不是任何的受造物而已，而是创造万有的主。因此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论前面的道路我们遇到任何的艰难和险阻，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他添加我们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今天在你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的本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你的本能可能是第一个反应是先要去看看我的存款还够不够，对吧？要看我有没有足够的这个 contingency fund。 我们把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放在了受造物的身上，的确没错，我们应该合理的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呢，我们不要去浪费，我们合理的规划。但是终极而言，只有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意识到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计划，我们所安排的所有的筹算，我们所能够依靠的一切的受造之物，在那个时刻都无法给予我们真正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学会转向上帝。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长大成熟的。所以或许你有听过有人说，不要随便为你的信心成熟祷告，因为也许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帮助你信心长大成熟的方式就是加给你苦难，加给你你所无法承受的，加给你那个你在那个境况当中你无法依靠任何的受造之物的那个情况，把你推出你的舒适圈，让你去面对这个苦难，让你学会转向上帝，仰望上帝。就好像我坐在那个飞机上，当那个飞机的机长说我们的一个引擎坏了，感谢主那个飞机还在地上，如果那个飞机在天上的话，我们连地下的这个维修人员都依靠不了了，对吧？但是就是这样，上帝就是借着这一些的情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上帝作为我们的守护者，他是不休息的上帝。在提到上帝是创造天地主的时候，诗人接下来说，第三到第四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面诗人从第一人称，从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变成了第二人称，你保护你的，保护以色列的，保护你的。有的人认为诗人是在对他的同行的伙伴说话，有的人认为这是在圣殿的，已经到圣殿当中与祭司之间的起应。但是我认为这里的你实际上是诗人在对自己说话，诗人在对自己的心说话，诗人仿佛把他自己抽离出来，然后再对自己说话。在他毫无帮助，在他身边没有其他任何的帮助，只身一人的时候，他对自己进行劝勉。这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不断的提醒自己。你会发现诗篇会经常这样说话，诗人会经常这样说，我的心呐，你要称谢耶和华，我的心呐，你不要愁苦，对自己说话，对自己劝勉。而在这里面，诗人把自己抽离出这种焦虑、这种愁烦的方式， 就是对自己说话，我的心呐、啊，记得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保护你的不打盹。首先他说他不使你的脚摇动，或者这个摇动的翻译，更好的翻译叫做滑倒。在登山的时候，你要知道最危险的就是脚底打滑，对吧？可能是丧命的。而上帝看顾朝圣者，不至于陷入这样的危险。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条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不是一马平川的，是需要攀登的，会跌倒，会受伤的。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危险。但是诗人说，上帝不致使你的脚摇动，不致使你的脚跌倒。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确定性。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在你登山的时候，当你脚底打滑的时候，你能够依靠什么？你依靠的不是你自己到底有多么稳固，到底能登得多么稳固，你依靠的是那个能够保护你的那个绳索。所以我们的救恩的最终的确定性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那个拴住我们的，那个绑住我们的，那个亲自应许我们说他不会松手的那位救主。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好像你带着一个小孩子啊，像我带着 Barrett， 我的老二，他非常讨厌水，他非常不喜欢海。我大儿子小的时候一看到海就狂奔进去，我们还得抓着他，对吧？但是我们小儿子，对吧？他一看到海就妈妈，为了克服他的这个恐惧，对吧？我要牵着他的手往这个水里去，然后他很紧张，他就紧紧的抓着我的手，紧紧的，他紧紧的抓着我的手。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他的手能握得有多紧呢？他没有多大力气的，他的手的握力是无法阻挡，无法胜过那个海浪的冲击力的。所以当我们走到水边的时候，最后不再是他抓着我的手，而是我抓着他的手，保护我的孩子不被海浪冲走的力量不是两岁的小孩子的那个握力，而是我作为一个成年的父亲抓着他的那个力量。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保护我们救恩到底的那个力量不是我们紧紧的抓住了基督，我们抓不住，我们的信心时常的软弱，我们的信心时常陷入到怀疑，我们就如同彼得一样，在面对这种境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否认主。所以耶稣用那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什么呢？不是你们选择了我，而是我抓住了你们，是我从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你们，我的手不会松，所以你们的救恩是确定的，你们的脚不会滑倒。但是接下来诗人思考创造主对我们的保护的这一点的时候，对吧？他想到了上帝不打盹不睡觉，这或许会让你感到很奇怪，对吧？他那提到创造主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也想到了哦，那个荣耀的造物主，他的属性，他的纯一，他的荣耀，他的永恒，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上帝的属性。但是诗人当他提到保护我的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提到的上帝不睡觉，上帝不睡觉。为什么诗人偏偏提到上帝不需要睡觉呢？因为睡觉，对吧？对于平常的人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常常忽略掉这个事实，我们不会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人对于睡眠的需求 是最能够体现我们的有限的一个地方。睡觉是人的有限性的最佳的表现。当人精力充沛，对吧？睡眠充足，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每个人都高傲的不得了，对吧？觉得自己人定胜天，是吧？我是全宇宙最厉害的，对吧？上帝是什么？我不需要上帝。你让他三天不睡觉试试，让他三天不睡。所以你看那个很多那个电影里面说，审讯犯人的那种极刑之一就是让他不睡觉，对吧？给他放嘈杂的音乐，用强光去打他，然后让他不能睡觉，让他的精神崩溃，对吧？你让他三天不睡觉，他再说我不需要上帝，让我睡一会儿吧。所有的骄傲都会烟消云散。我很喜欢看一个真人秀的节目，野外生存的节目，前段时间非常喜欢看，叫做 Alone，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中文翻译叫做荒野求生。这个节目就是把几个参赛的选手把他们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让他们去比赛生存，看谁能活到最后，对吧？当然是他们中途退出就没有奖金。你会发现在野外，对吧？我观察到一点，在野外睡觉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睡觉的话，要知道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就直接就 drop 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身边有这种黑熊啊，什么什么美洲狮啊，什么各种动物啊什么的，狼啊啊，所以在野外，他们需要在第一天，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搭庇护所，赶紧生火，把火生起来，这样可以驱赶野兽，因为他们需要睡觉。如果不睡觉，第二天他们就没有体力，如果没有体力，他们就无法获取食物，如果他们无法获取食物，他们就更没有办法，没有体力，他们就更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起点都是要获得体力恢复。你可以想象，这就是朝圣者在野外的感受。他这一路要朝耶路撒冷走，他就到这儿，天要黑了，不能再走了，因为在野外，在山里会有野兽出没，所以他赶紧搭一个临时的庇护所，草草的搭一个帐篷，然后马上生起火来。如果他们是一个团队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些人轮流的按时的守夜，在晚上不要睡觉，去来保护他的同伴。但是如果他是自己的话，你能够想象他的这种心情，他晚上怎么能睡得着？半夜就听着卡尤迪在叫，我们在这还只是卡尤迪，你还没碰到黑熊，你还没有碰到什么其他的野兽。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诗人要专门提到上帝不睡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最感同身受的一点，因为他需要睡觉，朝圣者需要睡觉，朝圣者是有限的，朝圣者需要体力的恢复，朝圣者需要安全感，而他才意识到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他是无限的，他是不需要休息的，他是不会累的，他是不会分神的。因此当他提到上帝不打盹不睡觉的时候，他是在把自己的信心倚靠在这位主的身上，他是那位活着的上帝，他是保护我们的上帝，他的保护是持续的、稳固的，是不间断的。或许我们都经历过面对内心的焦虑和恐惧，生活的起伏会令你辗转反侧，你在思考到接下来的人生会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大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彻夜难眠。有谁失眠过？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这种焦虑，但是今天上帝提醒你，你的上帝是不睡觉的上帝，你的上帝会保护你。在你面对那个最迷茫、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的时候，不必害怕，不必惧怕，你的上帝在保护你。 因此，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是从不睡觉的上帝，你可以在黑暗当中安然的入睡。或许有的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的，我知道我应该信靠上帝，我知道我应该安息在上帝的信实当中，但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还是很焦虑。王一牧师，我听到你说你要信靠神，然后我的心就变得更加焦虑，因为我意识到可能我的信靠不是那么的充足，我感觉我的焦虑本身像是在得罪上帝一样。这是你吗？或许你现在变得更加的充满着罪疚感。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诗人写这段话的目的，这不是上帝今天向你宣告的这句话的目的，他是要让你知道，没错，你的信心是软弱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不取决于你的信心到底是刚强还是软弱。让我再用新约当中的另外一个故事来鼓励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他的加利利的风暴当中，在那个船上，耶稣在干嘛？耶稣在睡觉。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位这位诗篇的作者说，那位从不睡觉的上帝，那位无限的上帝，在加利利的风暴里竟然在睡觉。耶稣带着我们的人性，替我们在风暴当中全然的倚靠他的天父。我们对上帝的倚靠是软弱的，我们对上帝的倚靠都是不充分的，我们都时常的去陷入到各样的焦虑当中去。但是耶稣替你完美的倚靠了他的天父。而且不但如此，门徒们疯了呢，门徒们很焦躁，对吧？门徒们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去摇耶稣，耶稣耶稣快醒醒，你不救我们吗？耶稣说，小信的人呢？但是耶稣承认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但是耶稣没有停在那儿，耶稣站起身来斥责了风暴，使风暴听了他的话平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不要停留在耶稣的那句斥责当中，继续的往前走，向他承认你的信心是弱小的，是的主，我的信很小，但是求你，我知道你能够平息风暴，求你来帮助我。这就是一个软弱但是真实的信心。耶稣背负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小心，因为他的顺服，上帝如今不再定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可以在基督在那条船上的酣睡当中找到我们的安息。可能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我很挣扎到底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或许我们应该留到下一次再讲，这样让你们不用太疲惫。这样吧，我们诗篇接下来的剩下的这个部分，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留到下一次的时间再讲。但是今天我想让你们，如果你们从今天所讲到的这段诗篇能够获得什么的话，我想让你们获得的是这种确定性。我想让你们能够确定，像诗人怀着这样的信心，面对着群山的艰难和险阻的时候，他能够怀着这样的信心说，我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 同时意识到我们的信心都是软弱的，但是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遵行了他律法的一点一划，甚至替我们完美的行出了我们所无法行出的那个倚靠。他在船上他酣睡，能够带给我们安息。所以这是今天我想最后留给大家的，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古老的诗篇，曾经那些朝着群山环绕着耶路撒冷前进的那些朝圣者所谱写下来的优美的诗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在我们面对一切的艰难和险阻的时候，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你彰显这一点恰恰就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那位从高天之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来背负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软弱的上帝，他在风暴当中替我们完全的安息在你的怀抱当中，好叫我们能够获得那真正的安息。主啊，求你继续的刚强我们软弱的信心，在我们面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这地上的天路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抓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更正确的是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正在抓住我们，他是不会松手的，而因此能够在他的应许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安慰和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